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特别预备的一个特辑的节目，就是空中夫妻营特辑。一连14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安排呢，我深深的相信对每一对夫妻关系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帮助。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们结婚过日子挺好的，有需要去参加这样的营会吗？是不是只看一些婚姻这一方面的教导的书就够了呢？其实我素琴再次的要在这里提醒每位听众朋友，很多很多理论性原则性的有关婚姻的教导呢，常常会令人觉得不够具体，或者是实在，没有办法运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对婚姻的帮助不是很大。这也是为什么空中辅导每一年一定要举办一次这样的夫妻营，让夫妻们放下所有的一些忧虑，两个人单独的4天在这个营会当中，不单单是学习有关于婚姻这一方面的教导，而且呢，也把所学到的具体的在夫妻关系上面运用出来。我深深的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头脑是知道，但是却没有办法实践出来的时候呢，这是需要操练跟学习的。那素琴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听了这几次的夫妻营之后呢，你也能够实际的在你的夫妻关系上面去操练去做。我相信当你这样的具体的去做出来的时候呢，对夫妻的关系，婚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帮助。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心的听，用心的来学习。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靠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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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忧虑是保护我们的，对不对？怕会进入一种我们不想进入的状态，而造成痛苦啊、难受的感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有些人呢还没有考试以前就很担心啊，担心担心，然后最后呢其实考试成绩还不错的，你们会这样子吗？可能要做些什么，很担心担心，其实 OK 了。那这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因为对，就怕不好，因为为什么？曾经失败过嘛，曾经失败过，那个时候很痛苦，跟自己说以后不要再失败了，失败就被人骂，被人看不起，千万不要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我们生命当中，你看你的父母年纪大的人，哇，小小事情很忧虑，什么都很担心。不用担心，我妈妈很怕我坐飞机，她说坐飞机很危险啊，有什么意外，我说不用担心，她很担心。当我们看看现在跟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很担心吗？不担心，什么事情无所谓，拍拍胸口就去了，没想那么多。我中年的时候就会想多一点了啊， 要小心这个，不要做，小心那个，不要做，这个要再三思，这个要怎么样？年老一点，像父母呢，更担心，担心好像按着你的年龄会逐步增加的，是这样子吗？为什么知道吗？对，每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多一个负面记忆，跟自己说以后要小心，千万不要做。另外事情做不好又记忆啊，以后就慢做。所以每一个负面记忆造成多一个担心，所以呢，你年纪越大会，你担心会越来越多。就像你说我成为基督徒了，上帝跟我说天上的花地上草也不种也不收，不用担忧。读完经文好一点，一回来哦，又很担忧，我不能控制啊！我祷告完之后就好一点，然后一会就又跑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祷告好好一点，然后为什么又跑出来了？一会祷告那个时候，那刻啊，好像上帝是安慰我，啊，舒服一点了。但是过一回呢，又有一些事情引发我了，因为我的奇迹在里面嘛。只要被事情引发我的话，我就会反弹出来了哈。所以呢，忧虑又会跑出来了，那又要去祷告，祷告就好一点，那又来着，明白？不是说祷告没用，祷告是有帮助，但是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你过去的那堆不好的记忆，那堆记忆常常会找出来、跑出来，影响你的情绪。对，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啊，他很惨哦，为他流泪哦，嗯，我们就觉得他很惨，为他流泪。但是我跟你说，到底你是为他而哭，是为你自己而哭呢？对呀，他是做戏，是假的，你知道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投入呢？因为，对，我也有这个经历哦。对，哇，分离，对呀，我也分离过。我看到分离，我也很痛苦。哇，我想到我自己分离很痛苦，所以我在哭，不是在为他而哭，是他的分离引发我的分离痛苦，那我在为自己而哭啦。那弄清楚这点，所以每个人看电影是不同点的。有些人是说分离很痛苦，有些人说啊不公平啊很生气，有些人说哇很委屈，他这很惨哦。所以你看看到底别人的故事电影哪一种情节触动你的心，你有情绪的反应，这个就是你的伤口的地方，你曾经受过伤。你怎么找到自己伤口？很容易，你去看电影，看完之后看看什么时什么情景影响的我，哇，数，哇，原来这些都是影响到我的东西。那你知道了，这些都是在影响到我的，就是我过去经历造成我现在天看电影、听人家讲、听个歌也会有感动出来。所以原来就是在我里面哦，从小到大没有跑掉过，还在里面哦。所以呢，为什么看了鬼片之后呢，会特别害怕呢？本来是晚上睡觉没关系，关灯的，看完鬼片之后呢，要开个灯好一点哦，会怕是不是？为什么怕？所以你们小时候有看鬼片吗？有听鬼谷吗？有，举手啊。好，我跟你说，你们大脑都已经储存进来了，已经储存进去了。因为他看鬼片的时候啊，明明黑黑的，啪，这狗鬼出来了，哇，很怕。然后我在睡觉，黑黑的，听那个声音啊，就想鬼出来了吗？因为我这个情景有记忆嘛，是不是？所以我看到类似当中，我就会想啊，鬼出来了，然后就很害怕。所以你就发现，有时候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力量比撒旦更大，但是我们会害怕撒旦，因为什么？我看了太多的鬼片跟鬼故事进入大脑当中，不能把它删掉了，那怎么办？这个不能删掉怎么办？这个部分已经储存进去了。所以你要注意，你要看什么。看的东西很重要，看进去东西输入进大脑，不能除掉的。你要看什么，你有选择。特别你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要选择，是不是适合他们看哦？那看把他们吓倒就不好了，对不对？因为进入大脑的会储存记忆的。那如果您看了怎么办呢？看了很多怎么办呢？你应该要去看同样的这么多的神如何赶鬼的片，看看哇，上帝能力很大，哇，上帝别赶走吧。你要有平衡了，你要看到上帝能力比撒旦更大，不然的话呢，你储存太多那种负面记忆当中呢，会有时候会跑出来控制你，影响你的信心啊。所以呢，有时候呢，孩子呢，你发现读书的时候呢，很多父母有时候很紧张读书啊，哎呀，明天考试你还不读好，就打他骂他逼他读啊，读完之后一二汗啊，明天考完 OK 了啊，以为就很好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给孩子造成什么阴影呢？他每次读书就想起你骂他的样子，大声的声音，那很恐怖的形象。 都是负面记忆，每次看到看电视打机就是美好的回忆，很开心。然后你不在的时候，你觉得他会读书吗？还是看电视打机呢？因为他对读书已经造成很多的负面经历在里面了，想到读书想到你就很讨厌，就不要读了。所以如果我想要孩子在我不在的时候自然会看书的话，我要给他读书造成美好的回忆，每次读书是很开心的，有奖品的啊，学到东西很高兴的，有鼓励的话，有很多的支持，那他每次有很美好的回忆，他去读书就能够去自然会喜欢读书，这样就去想就去读嘛。所以当我们要为孩子的准鼓励他做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怎么为孩子造成一个好的回忆，一个好的回忆会造成他下次自然的愿意的去做，不好的回忆他就慢慢会害怕不敢去做。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孩子很懒啊，不读书啊，教一教动一动，因为这个孩子很怕读书。为什么很怕读书？因为他有很多读书的痛苦的记忆在里面，所以每次读书就很痛苦。这个痛苦包括很多方面的，有时候父母的老师的不好的方法，大家都说了老师会有时候不好的方法对孩子了，伤害他们了。还有孩子很多时候呢有学习障碍，很多时候不知道孩子有学习障碍，因为学习障碍是看不到的，你只是说你怎么会粗心大意呢，怎么会错呢，明明跟你背好了怎么回去就忘记了。就我们说 他是这样子的人，其实他是有点障碍了。那种障碍的是有时候他看的东西眼睛看不很清楚，记不牢，然后呢在写的时候呢就写别字错的。中文字特别难读，因为中文字是靠看的记忆，你要看图画这样的看得很清楚，每一笔每一撇怎么写，你可以把它完全写准确出来。如果看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记忆很模糊的时候，我写出来一定会写错的。英文就不一样了，英文我不用看，我就把它 ABCD 的拼音把它熟练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字母就能够拼出来，我不用看，不用去用看去记忆当中。虽然对中国人的孩子呢，他们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眼睛也说我去检查眼睛没什么事情呢，因为一般的检查眼睛是看不到他的问题的，要特殊给他做一些学习评估啊，给他特别的测试才能看到眼睛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你孩子很粗心大意的话呢，他应该是有一些看的问题。有些人说这孩子什么都看不到，就去找东西，一堆东西那边他就找不到了，我一眼就看到了他就看不到，这个就是他的眼睛问题啦，不是他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把他读书问题变成懒啊，你没用不用心，他有困难他讲不出给你听。有人家长跟我说我督促他读，他读得很好的，我说对啊，你督着他读，他用 100% 精力去读，好累哦。但是平常孩子可能就随便看一看就看就可以看到了，但他要用很用心才看到，那这么辛苦用心看到，他偶然你逼他他会做出来给你，他不等于说他平常很愿意去做，太辛苦了吧，因为他有障碍嘛，他也很加倍的努力才能够做到别人做的效果嘛。所以有时候做父母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会怪责他们，然后怪责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怎么样，有负面记忆咯，就没兴趣读书咯，怎么读也不行，我也不好，那就放弃了，不要读了。因为他觉得那你没有找到他的问题，没办法帮助他改变他的问题，以及他可以能够如何去克服他。所以这些都是做家长的我们有很大的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有些地方我没有想到的哈。所以孩子有学习的问题的话，要给他做一点的评估啦，去了解他的问题，而不是说我给你找个补习老师都给你补习还怎么样，补了习都不行就没办法啦。补习老师不会知道你的孩子的学习障碍的，他只是补习而已，你要找的比较专门的人帮你评估他，才知道他是不是有问题哈。所以过去经历影响我们怎么看现在，影响我们怎么看将来哈。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消极的人，你不是天生消极的，你为什么比较消极的人？因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好一件好事情做过，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支持我，没有人帮助我，我都是不被接纳的。如果我的过去都是这么痛苦的话，我怎么看现在都不好的，人也不好的，也不会有人帮助你的，怎么看将来？将来是更惨哦。但是如果人为什么很乐观，他说因为我 对于很多困难，但是每次困难的时候呢，总有贵人来帮助我，总有一个方法可以给我走出来。那我就觉得现在看现在呢，啊，没关系，明天会更好。就像现在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帮我的。以后呢，我也还是觉得将来是会有好的方面。所以我们怎么看现在看将来，很在乎我们过去经历告诉我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人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对人跟自己对世界看法影响我们以后一生很重要啊。所以呢，创作力是天生的吗？你觉得不是啊？觉得天生的举手。
OK 几个人啊？
好，后天的举手。 OK 好，那你想想看，在我们社会当中哪一群人是最有创作力的呢？有哪一些人？有一群人，我们给他名字叫什么名字？这群人叫艺术家、科学家。科学家是有创造力的人啊，艺术家对不对？我们香港叫 artist， 就是 artist。 这 artist 他们有共同特征，他们什么特征？这群人，这群人特征是什么？想象力、情绪怎么样？造谣、情绪化，对不对？都是情绪化的人，对不对？对。那情绪跟创造有什么关系？兴奋啊，就是譬如说我去看的东西啊，很感动，我感受了，把这个感动写成文字，变成作家；我把这个感动变成音乐，就音乐家；我把这个感动画出来，就画家。所以每一样东西创作的是从我的感动表达出来的，对不对？如果一个没有感受的人，你可以不能创作。我能够抄，我可以 copy， 但是我不能做创作。所以创作人必须要有感觉，比较感觉要敏锐，对不对？所以呢，创造力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吗？你有情绪系统就应该有创造力了，你不要告诉我我没有创造力。你们多少人说我不是很能创造的？有啊，现在不能不好意思举手了。很有创造举手，我很有创造力的举手啊。 OK， 那没举手就是你们没有善用你的创造力了，对不对？要加油加油这方面，对不对？上帝给每个人都有创造力的人。所以呢，怎么样去增加你创造力呢？就是说你要开始比较能够接触你的感受，比较能够去接受他们，表达他们，学习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哈。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你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过每一天呢？环境或许不能改变，但是心境却可以调整。以谦卑的心把今天交在主的手里，求主赐下属天的福分，让喜乐洋溢在你的生活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那对我来说呢，我也觉得很难去创造，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生命当中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就发现到当我的生命得到医治之后呢，我就发现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我的反应比较快。就说如果我在读书的时候，你给我 A， 我就把 A 储存起来， B 读 B， A 跟 B 如何互动呢？我不懂得怎么互动，不懂互动，就很呆子这样的，就懂 A 这种 B， 不知道 A 跟 B 怎么活起来一起互动呢，就不懂的，就是不能够整合起来。而且呢，创造的时候呢很有困难。但当我发现当我被医治，一些过去伤害被上帝医治之后呢，我就发现很明显的是我的整合能力加强了，不同的东西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并且可能可以把它互动应用起来，就变成把所学的东西能够很活的这样子在生活当中层面当中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就发现哇，这个原来是跟我的生命的伤害很有关系的哈。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就发现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其实人是有一些 我们叫做防卫机制的事情啊。我等跟你们讲讲防卫机制。所以呢，我们生情绪是很重要的了，是我们的满给我们生活满足了，带来生活的色彩了，提供生命的方向了，适应这个世界，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为什么我们有防卫呢？防卫意思是说呢，有些东西我们不想面对。比如说有些人说，哎，你不是很生气吗？你一听呢，他脸红了，很大声了，眼睛很大了，你很生气了。他说，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大声讲话。哦，但他的粉的你很生气，但他自己不意识到啊。所以呢，原来我们人可以不意识到的，不意识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想意识的东西有防卫。包括你跟他讲话，讲完之后你请他讲一遍回来给你听的话，就发现，咦，为什么你讲的跟我的人不一样的，你怎么没听到呢？这个叫防卫，不想听就没听到了。所以呢，我们就发现防卫的方法就是说把这个东西隔开，就是进信息进来的时候呢，我不想听到，把它放在一边隔开。所以呢，防卫是说我们在大脑当中呢，就好像我们说谎这样子。 OK， 我跟自己说，嗯，这个是我不要相信他哈，所以呢我就说个谎，然后说了一个谎之后呢，我下次要记住这个谎，然后下次再讲的时候呢，要记住这个谎，要再讲的话要按着这个谎讲，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会给人家拆穿了嘛。所以说谎的是很累，让你记住他什么讲过什么不讲，又怎么睡想，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人大脑当防卫的时候呢，我们就把 OK 这个消息不能知道的就把它隔开，在进来时也要把它隔开，所以有很多精力把东西都隔开。所以呢，防卫机制强的人呢，你发现他们的里面的储存都是一个跟一个分开的。就好像有些人说啊，在家里有些父母呢不让孩子们对话，他跟 A 讲这个话，跟 B 讲的话， C 讲的话，他没有自己对话的，所以他们都不知道彼此什么想法，什么都是靠父母怎么说。所以你发现那些人呢，他们的关系就是隔开的，不能互动的。就好像在大脑当中，我们每一个层盖开的时候就不能互动，不能互动的后遗症就是什么？好像我刚才说的，你发现你学的东西就是分隔式的，你不能够很快整合他们，所以呢，思想就会比较不灵活，比较死板。另外呢，就发现就是说呢，你的这个想象力呢，跟那个创造力呢，就造成影响到。如果我们这么多伤害、这么障碍的时候，我们自己生活当中也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被上帝所用，我也很难去能够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但我发现我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是因为我有经历过怎么去面对我生命当中所受的伤害，经过之后走过的路，得到经历医治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就成为上帝可以用的器皿，我也能够成为我在我身边的人把我的爱，上帝的爱可以传递给他们。所以呢，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情绪系统是个非常宝贝的礼物，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懂得怎么去用它，好好怎么去修理它，去医治它，然后我们生命就可以改变。因为在我里面，我常常看一句英文是说，上帝说我来要给人得生命，要得的份丰盛。这个丰盛生命难道是只是给某些人吗？是给那些牧师吗？某些某某名人吗？还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话，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生命活得不够丰盛？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就像你们这样坐在那边，我就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的信仰为什么不能产生这个作用？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不能活出丰盛？我就按着这个方向去寻找，我找到了我的问题。我以为的我的问题是我不够属灵，我没有读神学，我圣经基础不好，我都祷告，原来都不是这些，这些都很重要，但最主要是我没有真正去面对我自己，我没有真正去处理我的问题，以至于我很多东西都卡住了。当我真正去面对自己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原来真的好像圣经说可以活得丰盛。这个丰盛不一定是我很有本事，不是我也很有才能，这个丰盛是因为我能够跟我自己连接了，我跟上帝连接了，我跟人连接了，我可以被上帝所用，我可以跟人产生亲密关系，我可以明白我自己，我可以能够怎么样把自己的缺乏的部分，我的困难部分 让上帝来帮助我，所以这些都能够在我生命当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希望也是能够鼓励你们，让你们现在还年轻啊，你们都在年轻，就是你生命还有些日子可以过得不一样。因为我跟你说，如果我生命到60岁就死掉的话，我就跟你说我还有三十年的命，我30年里面我就已经一生过去了很多，一半走过了，如下的30年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的生命，我要活得怎么样。如果现在活得不是我最满意的话，也不是上帝想要你这样子的话，那你觉得你现在可以做什么决定改变你下面的30年有一个新的发展新的方向。所以我希望就鼓励你们，既然来到这里有机会可以想一想自己生命，祷告当中看看上帝怎么引导你，你缺陷什么，要怎么走，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要继续这么下去，你生命可以活得更好。那我发现要活得生命更好，一个主要的核心的部分就是对我的情绪有新的理解跟新的改变帮助，那我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改变过来了。所以情绪影响我们行为，当我们很多时候会做一些喝咖啡啊、喝酒啊、喝可乐啊，有些人是可能喝毒品啊、吸烟啊、赌博啊、性懒觉啊、购物狂啊、工作狂啊、不断上网啊、做危险活动啊、暴食厌食、吃不应该吃东西啊、睡太多啊、很痛苦，很多人需要东西很排列很整齐的啊，这些行为都是我们知道不好的行为，并且我们叫做成立行为，就是说他要重复的做，知道不好还是在做，然后呢好像很难去改变它。就好像你早点睡吧，不要吃这个东西了，其实买的东西没用的不用买了，不要再做这个了，其实我们还是在做。其实最主要不是那个行为，是行为背后的情绪。我们为什么做，是因为不开心啊，喝点就舒服一点啊，不舒服啊买个东西开心一点啊，不想睡觉不开心啊，去上网打击啊，这样子都是一些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所以每次当我们看到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或者看到我们朋友或者家人在做事情呢，我们知道他问题不是在行为，不要再劝他不要吃了，早点睡了，要怎么怎么做是没用的，你知道啊，思想不能控制行为没用的。你要问他开心吗，难过吗，心情不好吗，来讲讲话吧。你了解大家他情绪，舒完刷他情绪，他就 OK 啦，他就可以去做啦，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当中去多了解哈，或者自己当每次自己做这个事就问自己了，我是不是情绪不好，我是不开心吗，这样子哈。防卫机制呢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相处上面，有很多时候呢会我们错误接受别人信息啦，我们很多时候跟真实的事情脱节了，不知道真正是什么，有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受了，也不能去表达自己，让别人误解我们呢，有时候分不清楚到底这是你的问题还是我问题，是我在投射吗，还是是你还是我呢，很多时候这个会混淆不清的哈。所以呢有一段经文要送给大家，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在我的能力是人的软弱当中。在我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就觉得啊，这很难受怎么办呢，想逃避，你知道我们人都会逃避，然后去打击啊、睡觉啊、做什么东西啊去逃离，但是那天我没有逃离，我就那边好像在就有点担心，糟糕怎么办。如果你跟我说痛苦5分钟我还可以忍受，最怕那个痛苦好像一个很深的无间无底潭这样子，你踏进去之后拔不出来，那就很害怕。那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呢，我就听到突然间听到有一句话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就很惊讶说啊，上帝，原来在我痛苦当中你在吗，我以为在我痛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那我就很害怕，我没有能力面对痛苦，我就会逃跑，用我的防卫机制。但是呢那一刻当我听到上帝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改变，我说哦，原来上帝你也在的。当我知道他在的时候呢，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并没有减少了，但是我的能力面对我的痛苦突然增加了，我好像没有这么怕这个痛苦了，我就说、啊、好吧，你也在，那我就没这么怕了，那我就开始能够面对我的痛苦。这个经验让我很深的体会到，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怕的就是一件事情，是不是？ 死也不是最怕的事情，对不对？很多人说死掉就算了，最怕是死不了的时候痛苦到死，而不能死是最痛苦的，是不是？所以人不怕是死，怕痛苦，人都怕痛苦，所以很多事情这个不能做，那个就不能做，就是怕痛苦。所以呢，在上帝里面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什么痛苦的时候，上帝说我跟你同在，我的力量足够你用。这个对我的生命有个新的启发，我就开始明白了，说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阻隔我跟上帝的爱吗？是贫穷吗？逼迫吗？赤身露体吗？是什么吗？没有。因为他说，因为保罗说，无论我在什么光景里面，如何痛苦当中，就算坐牢，上帝与我同在，上帝给我这份能力，是我能够帮助我，无论什么处境我都能够喜乐啊！这个是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原来如果我能够在我痛苦当中认识上帝的话，我能够很相信他一定与我同在的话，我就以后都不怕了。如果生命不怕痛苦的话，还怕什么？那我就得自由了。好，我希望你们的生命也能够得自由，因为上帝说我要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好，
不敢相信有你的存在，直到我亲眼遇见你，在你怀里我找到自己，这一生寻找的归依。
很喜欢看我的老婆丈夫的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言，我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爱我的妻子，不再对我的妻子吼叫， 也不再对我的老婆无理取闹，不再对我的老婆发脾气，有事情和我的老婆商量后再做决定，尊敬老婆，在家里在外面用爱心说和睦的话，包容宽容忍耐谦卑，然后求主带领，在遇到什么事情只看优点不看缺点。我爱我的老婆，主约人2016年10月3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改变自己，尊主为大，帮助他改掉坏毛病坏习惯，鼓励他支持他，使他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主约人2016年10月3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山东杜弟兄跟王姊妹。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分享我们的故事。其实我们的故事挺简单，就是说我们是经过我们双方的同事介绍认识的。当时呢，因为他呢，说实话我一点都没看中，就是他的家庭啊长相啊，好像我感觉我优越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在介绍当中呢，我们呢就去约会嘛，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决定要嫁给他。就是说我们在马路边是这样遛弯嘛，遛弯的时候呢，我呢就这样，这边是路牙石嘛，我就这样站着和他这样站着，然后呢不是车嘛，就过来过去的，就这样，他呢就顺手把我就往这边一拉，我呢感觉到哎，他这个人真的是很细心很细心，事实也证明他凡事呢真的是特别的细心。但是就这样呢，我们就结婚。在这个结婚之前呢，因为他的同事呢就说那个他脾气很好，为人很随和，就是一见人就先笑再说话，看似都是这样，但是呢实际上呢他的脾气呢比我的还暴躁。就是我们在照结婚照的时候，今天早晨去照结婚照了，我们就从走一直到照那个结婚照了，还在那吵架，吵的我说过了以后呢，我们就看我们的照片，我们是怎么笑出来的，真的我们是怎么笑出来的，因为一直从家里一直吵到那个照相馆，是我们三对夫妻一块去照的，我们就一直吵一直吵，其实为了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呢神真的是也注定这就是缘分，我们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因为他是那个给领导开车嘛，经常的出差，我呢就自己一个人在家感到非常的孤单很生气，就是为了一点点小事鸡毛蒜皮的事就揪他，就这样吵架。有一次他跟领导回来的大约下半夜2点左右吧，我呢就在这等他，一直等 瞪着眼等他。等他一回来的时候呢，一进门就开始吵，因为当时我们是在那个他的那个单位的宿舍住嘛，底下就是办公楼，就是半夜里我们就大声的吵。我那时候真的是不信主，真的是无所顾忌，凭自己的那个脾气，想怎么吵就怎么吵。过后以后到第二天，他的领导就感到不可思议的这样看着我，感到好像我不应该这样，他这么好的一个人你怎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我们两个脾气后来在这个几年当中真的是我刚他也刚，一点都不柔和。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结婚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真的是各自按照各自的脾性去在这个经营这个家庭。后来有了孩子以后呢，稍微收敛一点，但是呢也是真的是好像是看似很好，实际上那个爱是没有的。我妈呢是实际上是信主很早，但是呢我们老感觉就是有点文化嘛，不相信那些，好像是她的，因为她的疾病好了以后，我们就感到巧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她的病是就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一直这么多年都没好，但是一祷告以后好了，从此以后就像一个健康人一样，我们感觉这是纯巧合。就这样多少年以后，我们真的是不相信。到我的儿子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因为我们的婚姻家庭看似很好，实际上我们也有苦读，还有孩子的调皮，还有我们是一个男孩嘛。就这样有一天我姐先信的嘛，我姐就说来了一个传道人，你来聚一下会吧。我就考虑也没考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感觉哎呦，这个传道人讲的就是给我讲的，真的是讲到我的心里去了。从此以后呢，我就开始信主。我领着我的儿子先去教会聚会，他呢刚开始还不去，后来说我说你不去也可以，你就在边上等着我们，然后呢我们聚完会我们一块儿回家。就这样呢，在等的过程当中呢，真的他也就去愿意去聚会，愿意来到教会了。当来到教会以后，在几年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真的是经历神的恩典，特别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去面对来自事业上的一些困难挫折。当我们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时候，我们共同来祷告，神真的就让我们在看到了那么一丝丝的希望，让我们迎来光明。真的这几年的恩典，真的是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慢慢的长大。我呢也在这个聚会当中呢有了这个负担去愿意去承担主日学的工作。我们教会呢也让我们夫妻俩呢星期天的时候呢去带领大家敬拜，使我们让大家来看到我们夫妻是在主的爱里面来成长。这次聚会呢，这次真的当那个老师把那个邮件发到我的邮箱的时候，我看到哇，取向可这么复杂，还要跑这么多手续，我说我不去了，我头疼。但是我家弟兄说不行，你答应好的就一定要去。这次真的是我家弟兄鼓励，然后呢我们就来了。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呢，我们就是从原先的那种痛苦困苦当中越来越感觉，反正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里面，好像要回到那个叫谈恋爱当中。我经常和他们说我们是婚后谈恋爱，我们不是婚前谈恋爱。婚后的这种在主里面的谈恋爱真的是和那个世界上的那恋爱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越来越感觉到真的是甜蜜，真的是不一样。我们希望我们在主里面也真的能像旧师傅旧牧师一样，我们能够
感谢主，
帮我说了
真是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刚才说吧，就是说信主，就是说我们零九年以前信主啊，也信了，信了也不是说信的那么好，就是零年以后，就是说那个经过我们事业上的改变，就是说没有一丝希望的时候，主给了我们希望，点起了我们的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现在我们事业做的不是很好，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所以在此呢，我说就说怎么说呢，就说感谢神嘛。
这次弟兄还来说，我说弟兄，那个报名表上要填一些那个你的话语，你想怎么样？因为他不会打字，需要我给他打。那他就说，我这次去香港呢，我不希望去游玩购物，因为那不是我的目的。我希望到营会当中呢，我们有共同的成长。所以呢，我回家我就跟我妈说，他需要这个目的去。哎，我妈说真的，这就是很感恩神的恩典，因为他信主才有4-5年的时间嘛，不是很长，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观念思想，我感觉到真的是很感恩。
对，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感谢神，感谢神。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山东的张弟兄跟徐姊妹。
感谢主的恩典，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夫妻营，真是都是神的安排。一路从办这个通行证到来到这个夫妻营，真是神的一路安排。其实起初，我觉得来参加这个夫妻营，我们两个，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应该是他，然后我希望他能在这个夫妻营当中能够学习处理我们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还有怎么样带孩子。那周师母说过，就是在这几天的课程当中，周师母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扎我的心。他说，这个上帝给你配搭的这个人，他是来爱你的，不是来折磨你的。那其实我们家弟兄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就是非常纠结于一些细节的东西，然后我呢又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一个人，好像就是好多事情吧不往心里去。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说关厨子这个事情，有时候可能开之后然后我就忘了，然后他就每次都说我，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不了。那就师母说他不是来那个折磨你的，那其实我就觉得我需要改变，真的，我应该接受他其实是爱你的，他希望你做得更好，那就是我有问题，真的，我就是一点，有时候他说我很固执，说一点小事情，哎呀，我一说你就，哎，就反驳，就解释，啊，那通过几天的学习，真的，我总是说，哎，应该妻子应该谦卑到丈夫面前，谦卑到主的面前，那我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真的是做得不够。那只要其实我如果改变的多一点，那我就能影响他多一点。那我现在我就是要改变更多，我要把我自己在就是在基督里我能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来，那我来影响他。但是真的，神很爱我们这个家庭，也很爱他。那他今天在我们这个夫妻营当中认识到我们弟兄姊妹，给他解了一些还有周牧师给他解了一些他在受洗上这些问题，我也很感恩。他能觉知受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感谢主的恩典，感谢良友电台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也感谢周牧师、周师母，还有我们的同工，真的非常辛苦，谢谢。
周牧师，
我认识的赵钱牧师师母，各位兄弟姊妹，良友电台的同工们，小娟，大家都很辛苦啊，很感谢。实话实说呢，在来这个夫妻营之前，我不知道夫妻营是讲什么的，但是我是支持来的，因为我感觉是基督教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我应该去学习，所以说呢，我没有认为说是来这里是解决我婚姻的问题或我家庭的问题，我也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但是来到之后呢，真是在我这个人生观、爱情观还有世界观上，给了我很大的改变。就像我前一天说的那样，我来之前我可能觉得我就没有把这个荣耀归于神，我归给我自己，我个人，我认为我很优秀啊，什么事情我总觉得谁不如我做得好，我谁这个事情如果我去做，我可能会比他要好一些。但是来了之后呢，我能够正确的认识了自己，真的是这样。现在想想呢，以前的时候啊，应该说是丢弃了神，没有在这个人生道路上迷茫了，也彷徨了。从我们个人家庭这边来说呢，我原来的时候没有放很大的精力去，我觉得我们还会有问题吗？这事情就是吵，那也是个人家庭的事情，还需要基督教来解决吗？但这一次我真正认识了，用世俗的话说，我们也讲究这个开展批评，有自我批评。但是现在我感觉，如果没有神，更多的可能是批评，总是眼睛盯着别人，自我批评呢，只是说说而已。啊，来到这里之后，我是从我内心真正的深刻认识到，啊，我自己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完美的一个人。当然，人可能都说自己不完美，但是我是真正的是从心里边认识到了。而且呢，有些话我可能当着他的面，我面对面的和他说，我张不开口，也不太好意思。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你也给我一会再改，也相当是给你说啊。我现在我能感受到，是让我回想到，我们也曾经恋爱过，啊，也有过很甜蜜的回忆。想想那时候，你也曾年轻过，我也年轻过，啊，真的是这样。对，现在都，我想来想去，现在你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家里边操劳，咱们也没有什么浪漫，也没有什么刚才弟兄说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什么，我好像很少什么过过这个，我在我心目中只是，那都是什么形式，有句话就行啊，说有记住这句话，到时候那个日期的时候说一句话都可以啊，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呢，更让我回想起来，应徐超姊妹，我感觉我今天说哈，我感受到的，我写的黄丝带的那句话哈，你对我的爱胜过我对你的爱，我真的是感觉到。而且呢，举个家庭的一个过往的小故事哈，我女儿是2008年出生，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经验，初为人父人母吧。他那个是难产，当时早上就已经叫破水是吧？啊，对，然后我们就去了医院，结果在医院里熬了12个小时，到了第二天凌晨0点的时候呢，也没有生下来。这个时候呢，那个他就坚持说要顺产，说是对孩子要好一些。实际上，再生不下来可能就会有危险。那就剖腹产，就说相当于是受了2遍罪。实际上当时我在手术室外边的时候，我现在想来，我真的是很担心，我担心大人更比担心孩子要强一些啊，真的是这样。然后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个女儿，她那个麻药打得有点多，也没有醒，我实际上是很心疼她的，我就握着她的手，她醒了，她说男孩女孩，我说是个女孩。实际上她觉得我好像是一直喜欢男孩啊，我感觉实际上现在我更疼爱女儿。她的第一反应是先考虑我的感受，哎，你看生个女孩，你不是喜欢男孩吗？说这样，我很感动，说实话啊。再一个呢，转换一下话题，不说这个。来到这里之后， 真的是我在这个和这弟兄姊妹沟通交流过程之中啊，我真的感觉到我以前的时候也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之前的时候我还一向就是有这种习惯吧，我看到魏弟兄在剥那个鸡蛋啊，我说魏弟兄，我当时没有指名哈，我说你们这种剥鸡蛋的方法太慢，大概需要30秒钟，我说我剥鸡蛋只需要5秒钟啊啊，因为这个方法呢是中央电台也有个节目也做过哈，剥鸡蛋确实是，因为我是喜欢一个效率高一些的啊，就短时间内能够很高效率完成事情，是这样哈。然后他们同桌小康也说啊，你就实验一下，结果真是我那天我是今天上午我15秒没播出来，还播得坑坑洼洼的这个啊。啊，演砸了这个啊！实际上那个方法是对的哈，我也不知道。还有就是，那个第一天那个第二天了，应该是胳膊是讲话的时候吧，翻到就是坏到我那边。那个这位高哥哥也说我当时我这个点啊，我承认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只要我认识到，我喜欢就是人家把我的这个缺点我不足的地方指出来，只要我能认识到，我会改。而且呢，我希望就是，从现在开始改。啊，谢谢。
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靠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是一些小事。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现在呢，我们就花点时间为山东的张弟兄跟徐姊妹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带领这对夫妻参加我们的营会，他们也是我们这次营会最后一对报名参加的夫妻。虽然在营会当中他们承认他们的个性很不同，也曾经觉得问题在对方身上，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每当他们发生很多冲突的时候，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我们感谢神，透过这次的营会，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真相，了解到自己的不完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他们同样的愿意在主里面愿意改变自己，为对方付出，为对方成为更好的人，愿意一起成长。求主在将来的日子里面带领张弟兄跟徐姊妹学会彼此相爱，愿意顺服的功课，同心的来建立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化家庭，让他们的家能够荣耀你，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欣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听了这几次的夫妻营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或者是你有一些感受的话，鼓励你借着书信跟我们交流。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